起分享，一起交流，一起成长，铁粉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，我是小燕，今天要看的书是一本理财的书，来颠覆我们传统的理财智慧，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人生的终点来临时，口袋里的钱还是满满的，那这些钱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最近我就看了这一本书啊，别把你的钱留到死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因为这本书挑战的是我们对于金钱跟人生观的传统看法，提出了一种大胆却富有启发性的理财哲学，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看及去省思的。因为作者有提到一句话，你的钱留到最后，你要留下的是你那美好的回忆，还是那没有价值的钱？因为你死了嘛，那个钱还留下来做什么呢？你要给谁呢？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知名对冲基金经理人比尔·珀金斯，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，就是在死前把你的财产归零，你舍得吗？他认为啊，就是因为人们经常过度注重于累积财富，却忽略了金钱的真正价值，为生活带来了快乐跟丰富经验的价值。这个其实在我们的长辈身上真的是有看到，我就是十几年前看到外婆，她很节俭，她存了很多的钱给她子孙，然后离世之后呢，她的子孙全部拿到了财产之后就一拍两散了，全部的家庭都散了。他还以为说他留下给子孙的以后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过日子，大家可以好好的团结，好好的珍惜彼此，没想到最后的结局是全部都散完了。那这本书呢就给出了九大金钱的法则，从最佳化人生体验到设定死前财务的目标，都在引导着读者思考如何平衡你的时间、健康跟金钱之间的关系。那书中呢就引用了大量的实际案例跟分析，以一种很有说服力跟拥有众多资料佐证的论述方式，来教我们如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做出最佳的财务决策。就比如说他有说到这个遗产规划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很多时候这个遗产呢就是人走了才把这个财产分给孩子，可是作者的做法就是你人活着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财产给你的孩子，很有意思哦。
阅读是自我提升价值的最低成本，想要提升自我就从阅读开始， TFM 一起看书吧。
今天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，它有颠覆我们传统的储蓄观念，提供了一种全新以个人幸福为导向的财富管理方式。作者谈的不只是关于理财的方法，更是一种对生活哲学的探索，鼓励我们在为了未来储蓄的同时更要懂得活在当下，充分享受人生。你衡量人生的方式是什么？是你累积财富金额的多寡，还是你一生当中体验过的哪些事情呢？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如何最大化你的人生体验，这体验指的就是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情的总和，还有这些事对我们个人的成长、幸福感和内在价值的贡献。无论是一次的旅行、一个深刻的人际关系，还是一次难忘的冒险，都会形成我们人生故事的一部分，决定我们人生过得如何的不是金钱的多少，而是体验的多少。为什么作者认为你应该在死前把财产归零呢？因为作者认为，如果你把生命的每分每秒都用来赚钱，然后死的时候没有把钱用完，那你就是白白浪费太多人生宝贵的时间。如果在死后留下了1000万，这笔钱就等于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价值1000万的体验。理解这意思吗？你把时间花在赚钱，可是你没时间如何把生活给过好。很多人呢常问一个理财的问题，我在死之前要存多少钱才够？这问题呢应该要换一个方式问更好，在死之前怎么样花费你的生命活力才是最好的方式。只有当我们懂得如何最大化人生体验的价值，才能够真正善用这仅有一次的生命。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放下手边的工作去进行一次环球旅行，这样的决定在传统理财观念中看起来好像你不明智很花钱， 但是从你人生体验的角度来看，这次旅行可能提供了难以计量的价值，新的文化体验、自我发现以及宝贵的回忆。所以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呢，不断强调的就是最大化整体人生的满足感，就是你应该要专注在最大化自己人生的快乐圆满，而不是最大化自己的财富。但是你可能会想，那么年纪老了之后该怎么办？钱不会不够用吗？那当然，所以你在赚钱的时候也要存着你的养老金啊，养老金存够了，其他钱就拿来体验你的人生。铁粉陪伴着你，
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，倾听自己的声音，培养自己的爱好，让我们 TFM 一起看书吧。 TFM
你好，我是小燕，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，其实是颠覆了我们传统的理财观念哦。作者就认为人生的事业就是拥有回忆，毕竟到最后那才是人生的全部。每个人对金钱观跟人生观都不一样的，最主要就是你的人生要如何的过，都是决定在自己的手上哦。书里面就提出了传统遗产分配方式的根本性质疑跟挑战。作者是提倡在人生早期阶段就要进行财产分配的，这种方法呢，不但可以增强财富的即时影响力，也提高了对个人和社会的整体贡献。以将财产提早分配给子女为例子，一位父母呢，可能会选择在孩子处于教育阶段或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呢，提供经济支持或资金礼物，这些提前分配可以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就提供给他们帮助，还能在他们年轻有活力并且有更多机会利用这笔钱时提供支持。相比之下，有些父母是等到过世之后才可以获得遗产，这笔钱对孩子的生活影响可能就大大降低了，孩子会觉得时间已经太晚。所谓的太晚指的就是超过了人生体验的高峰期。根据美国联准会的调查，不管是哪个收入族群，最多遗产继承者的年龄是落在60岁左右，因为一般人常见的寿命是80岁嘛，而一般父母跟儿女的岁数差距是20岁，所以理所当然大部分的人是在60岁才可以得到遗产的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你像大部分人一样在55岁65岁才可以得到遗产，那有什么差别？这笔钱对你的实质效益其实已经远远低于这笔钱能在25岁到45岁的时候发挥的效益了。25岁到45岁其实正是孩子巅峰的时期，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在这时候呢，就要给予他们鼎力的支持。这是作者的一个个人的观点，可以给大家去参考。我都说了，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一样，看你把哪件事放在前面。这是 TFM 陪伴着你。